国际方面的消息，下面请听详细报道。星期三，俄罗斯一架军用运输机在乌克兰边境附近发生坠毁事件，造成机上74人全部罹难。莫斯科当局之后指控该架飞机是遭到乌克兰部队击落。联合国安全理事会预定星期四将召开紧急会议讨论。根据俄罗斯新闻社引述俄国国防部的讲法，当日这架俄罗斯伊留申二76型运输机一共载有65名准备进行人质交换的乌克兰被俘士兵。俄罗斯指控乌克兰当局蓄意击落这架军事运输机，不过基辅当局回应表示，目前仲未有掌握有关这架飞机事故的可靠信息。乌克兰国防部情报总局表示，基辅当日并未好似过去那样接获确保俄罗斯南部贝尔哥罗德一带空域安全的要求，并指出俄罗斯称基辅击落这架运输机的指控可能是有计划的行动，目的在于破坏乌克兰的情势稳定，来削弱国际对乌克兰的支持。根据联合国星期三提出的一项指控，以色列战车当日袭击联合国在加沙一个收容巴勒斯坦人的大型设施，造成大量人员伤亡。不过以色列已经否认有部队动手，并暗示发动炮击的可能是哈马斯。据联合国表示，这场攻击发生在加沙南部主要城市汉尤尼斯一个职业培训中心，而这个中心收容了30,000名流离失所的巴勒斯坦人。这场攻击亦罕见招致美国的公开谴责。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巴特尔星期三说，我们强烈反对今日对联合国汉尤尼斯培训中心发动的攻击。他强调平民必须受到保护，联合国设施的保障本质必须获得尊重，以便他们持续向平民提供他们所需的救命人道援助。不过在华府发出批评言论之后，以色列在第二份声明中再次表示，经过检视作战系统之后，以色列排除是以军击中这个中心的可能性，并指出彻底审查作业仍在进行当中，来判断这场攻击是否是哈马斯开火所造成的。当地时间星期四上午，中华民国总统蔡英文在总统府接见前来的美国联邦众议院国会台湾连线跨党派的共同主席访问团，包括共和党众议员巴拉特及民主党众议员贝拉等一行五人。总统蔡英文在致辞时候表示，在这次台湾完成总统大选之后，看到美国国会两院有超过100位跨党派议员表达祝贺。众议院国会台湾连线除了在第一时间发布声明肯定台湾的民主选举，兼之两位共同主席来访，展示对台湾的重视和支持，他要代表台湾人民表达最诚挚的欢迎。蔡英文表示，在经历疫情的挑战之后，台湾从防疫和经济等方面都已经更加证明台湾有能力亦都有意愿为世界做出更多贡献。同时他亦都期盼美台快速双重税收减免法案能够尽早完成立法，为台美双方打造互惠的经济交流环境，并扩大台湾和各国的连结，一起壮大民主阵营，创造全球的繁荣发展。星期三，美国汽车工人联合会领导人费恩在一次立法会上发表了一份讲话，表示将支持民主党籍总统 Joe Biden 连任。之前在拜登政府的帮助底下，美国汽车工人联合会赢得了一份创纪录合同，包括通用汽车、福特、史泰兰迪斯工人的基本工资增长 25%。 费恩在星期三的讲话里面称赞拜登政府官员帮助赢得了这些合同，并确保电池厂工人获得更高的工资。不过去年五月，美国汽车工人联合会还曾经表示不会支持拜登连任，当时费恩还曾经批评拜登政府 在没有要求更高工人工资和其他劳工保护的情况下，为电动汽车行业提供了几十亿美元的补贴。而在费恩宣布要转往支持拜登的同时，川普竞选团队发言人 Stephen Chang 说，川普总统正代表着美国的工人，他的美国优先政策才有助于保护美国的工作职位不被转移或终止。星期三，美国最高法院拒绝了一项阻止阿拉巴马州以氮气窒息法对定罪的杀人犯史密斯执行死刑。史密斯原定于25日执行死刑，但他向最高法院请求暂缓。他认为阿拉巴马州第一次对他行刑时候失败，形成了严重创伤。这个创伤在第二次行刑时候违反了宪法第8修正案有关不得施予残酷越常刑罚的内容。不过最高法院法官拒绝了史密斯的请求，亦都拒绝听取他提出的法律挑战，同时没有任何法官公开反对这项决定。现年58岁的史密斯另以宪法第8修正案和其他理由质疑阿拉巴马州氮气处决的合法性。目前这宗诉讼案仍可能提交到最高法院，这个给予大法官另一个机会来决定是否停止执行对他的死刑。美国官员星期三表示，美国监管机构已经批准了一项详细的检查框架，将允许波音737 MAX 飞机重新营运。这款飞机这个月初曾经发生舱门在半空中脱落的意外，在紧急迫降之后遭到停飞。在美国联邦航空总署披露波音737 MAX 9飞机的检查框架后没多久，联合航空公司表示，停飞的飞机预计将从28日开始恢复营运。联合航空营运长 Toby Anquist 在声明中表示，只有在彻底的检查程序完成之后，他们才会用每架 MAX 9飞机重新起飞，而这个宣布亦都是让飞机重返天空的重要一步。当日波音执行长 Dave Calhoun 在前往国会山庄回应阿拉斯加航空公司飞机舱门跌落一事时候，亦都承认该公司理解这个安全问题具有相当的严重性，并会加强飞机安全。下面是湾区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为了令到加州的街道更加安全，州参议员 Scott Wiener 提出了一套新法案，其中一项将改变车辆的设计。KGO 星期三报道，这个法案将要求2027年或之后在加州制造或销售的任何新车或者货车，必须在车内安装称为 Speed Governors 的特殊技术。这个装置将令到车辆不能够以超过规定限速10英里的速度行驶。 Winner 表示，因为人们知道揸车超速会致命。 Winner 的第二项法案 SB960 将要求加州交通局对州属道路的人行穿越道、单车道和路边人行道进行升级，来保护行人的安全。2019年 Gavin Newsom 否决了一项类似法案，以便令到加州交通局有机会自行完成这项工作，但5年过去了， Winner 说他仍然没有看到太大的进展。交通安全办公室的最新年度报告说，2022年加州有4400多人死于车祸，即是每日大概有12人死亡。警方在南加州 San Bernardino 县高地沙漠一个偏僻的土路十字路口发现了6具尸体。KNTV 星期三报道，警方星期二晚间在 Amiragi 395号公路附近发现了5具尸体，而第6具尸体在星期三早上被发现。现场发现两架车，一架银色小型货车，车门被打开，以及一架深蓝色的越野车，它的副驾驶座车窗被炸毁。尸体和车辆附近放置了几个证据标记，至少其中一架车辆有弹孔痕迹， 警方发言人 Mara Rodriguez 表示，当局仍然在度收集证据来确定发生了什么事，他们甚至还不能够讲这些人是怎样死的，或者是否遭到枪击。他表示，我们还需要几个钟头才能够准备将尸体从现场移走，届时将召集调查人员验尸。警长发言人 Gloria Huerta 的电子邮件显示，警局专门调查部的成员被调来进行凶杀案调查。Crime 星期三报道，在加州部分地区遭受冬季暴风雪造成的严重洪灾之际，美国国家气象局表示，另一条强力的大气河流预计将会沿着西海岸向南移动，给加州带来暴雨和大风，对于海拔较高的山区预计会有大雪。国家气象局表示，从1月31号到2月5号之间，预计加州各地出现危险或者是强降雨的风险很高，几率超过 60%， 这个可能会导致局部地区发生洪水，尤其是最近落过大雨的地区。这个大气河流还可能会带来危险的陆上大风。国家气象局预计，这个将在同一时段影响西海岸。气象官员警告说，持续的高海浪可能会导致海岸的侵蚀。国家气象局表示，在2月份开始的时候，美国西海岸从俄勒冈州南部到加州以及内陆的大盆地和西南沙漠地区，有 60% 到 80% 的机率出现高过正常水平的降雨。